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今天是主日，也是一个安息的日子。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真正的安息。我越来越觉得讲道是非常的难。因为确确实实从我们口里面很难讲出真正有智慧的言语。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对圣经的了解非常的肤浅，也没有很好的口才，真的是不容易的讲得好。但是我能相信的是，我们转眼仰望耶稣，就像刚才这首诗歌所唱的一样，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定睛在耶稣身上，我们人所能讲的是极其有限的，我们所能看到的也是极其片面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信息，就是真正的安息。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假设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美国东海岸一个大学的教授，这个教授呢和以色列的一个教授有很好的合作，所以这个教授的夫人就说，我很想去耶路撒冷看一看，所以就订了机票，和这位以色列的教授，就是犹太人的教授，做了很好的沟通，说我们会在某年某月某一日，我们来到以色列，当然就是我们要飞的以色列的首都叫一下子记不住了，它不是耶路撒冷，是特拉维夫，对，特拉维夫，特拉维，然后飞机到了以后呢，就是时间是比较晚一点了，当到了所住的地方，就看到街上是寥寥无几的，没有人，非常的清，非常的冷清，我记得这个景象当然没有我看到的那个景象，美国的景象更加萧条的，是我1989年1月6号到美国的那一天，我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飞到了Kansas City， 当时给我的感觉，美国就像是那个恐怖电影里面看的那个鬼城，因为高楼大厦，但是见不到一个人，几乎是见不到一个人，只有是公共车站能见到一两个黑人，真的是黑人的在车站等车，这是我看到的人，其他的都看不到人，在车子里面你也看不到人，因为车子大多数都是有这个黑色的这个能够挡阳光的，所以给我的感觉说，这么一个时间就有点像中国的春节大年初一的早晨，你们大家可能有不少人有这样的感触，我小时候有这个感触，大年初一的早晨上街的时候，唯一的那一天是街上不太见到人的。所以这个是特拉维夫在2016年10月22号，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所照的照片。那我讲的这个假设的故事，这对夫妇就来到了这个特拉维夫，然后住在耶路撒冷，去了以后打电话找这位以色列的教授，打了电话总是没有人接，说我们约好了要去哪里哪里，没有办法联络上，然后呢要吃饭，到了街上所有的饭店都是关门的，就像这样子，上了电梯就发现这个电梯里面非常的拥挤，即使不拥挤的电梯也是非常的缓慢，每一层都会停下来，你摁，不管你摁几层，你摁24层，你摁24层，它一层两层三层四层每一层都停，所以这一对夫妇得到的这个感触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一个感触，就是说来到了耶路撒冷，来到了以色列，发现那里既没有什么好玩的，吃饭的地方也没有，这个电梯还这么的慢， 当他去摁电梯的时候，周围的人都白眼看他一眼，觉得非常的奇怪，这是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当然这是我编造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一点真实，不一定完全真实，但是有点真实。同样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我就只能简短讲了。有一对台湾夫妇，他们和这个以色列的犹太人一家人认识，他们事先联络好了，带他们一家人在那个星期五的晚上到这家人家去感受到他们的文化的生活。这家人一共有五个孩子，这个爸爸40多岁，到了星期五的晚上日落的时候，他们事先说好了要去看他看望他们，所以他们知道犹太人在星期五的晚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他们的什么安息日的开始，所以呢他们知道电话打不通，为了怕接不上认错路，这个爸爸带着五个孩子站在了家的门口，在街道上在等待他们。当他们带上礼物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家所有的饭菜都已经做好了，家里面非常的温馨，然后和他们一起过了那一个周五的晚上。他们看到这一家人，这个五个孩子一个比一个懂事，这个大孩子非常懂事，在不断地提醒弟弟妹妹要怎样在客人面前怎样不要说太多的话，不要说错话等等等等，可以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沟通。然后这个父亲在用饭之前，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祷告，他们也有很多的不同的仪式。这孩子一个一个的来到父亲面前，父亲就会亲吻他们，跟他们说你们是独特的你们是最受宝贝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这对中国夫妇他们看到这个时候就非常有感触，这感触说我们现在的家庭已经没有这样子的机会了。没想就孩子要想孩子回来一次，都要买上最好吃的东西，要买上最好的东西，然后要打电话要求孩子才回来所以这对父亲非常有感触，说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家不能有像这样子的温暖而且这是每一年有将近50个星期，每个星期都有这样的日子都有这样的日子过后他们也有很好的用餐，然后会吃一种特别的面包喝一种喝葡萄汁然后一家人非常的在这个温馨当中过去这一个晚上这个是我想描述的，就是所谓的我们所说的安息日，这首安息日。好，现在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谢谢你设定了安息日。可是我们世上的人真的是我们多么的愚昧，多么的无知，我们常常忘掉了守安息日，我们更忘掉了安息日它的本意。但是神，你用今天的这段经文这样的话语来亲自地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安息，什么是真正的安息日。我们求主的灵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对安息日有个重新的认识，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完全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的就亲自的带领，亲自高孩子的口，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今天我们的这段经文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时间我们仔细的来读一遍，我们一起开口来读一遍马可福音2:23-28，马可福音2:23-28，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 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了。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这段经文，这个故事也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讲的是安息日发生的事情。大家如果有一个画面能够在脑海里面，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金秋的日子，稻浪滚滚，金色的稻浪滚滚，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其中行走。我们不知道耶稣去哪里，但是我知道耶稣在做什么，在传讲天国的福音，在传福音，门徒在跟着他去在这路上行走。但是一个似乎不好的事情发生了，这个门徒怎么掐了麦穗？掐麦穗干嘛？大家想一想，掐麦穗干嘛？吃吃，我想他们是饿了，一路的行走。但是发生是发生在安息日，在发生在安息日，所以掐了麦穗，这个麦穗掐了以后能不能直接吃？可能不行，还得要手搓一搓。那搓一搓能不能吃？也可能还不行，还有皮，还有那个麦芒，那麦芒可能不是很好吃的，我想很难吃，所以他可能还要吹一吹，还要扬一扬，然后放到嘴里面吃。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这幅图，可能就比较能够明白，看他的门徒在前面走着，边走就边掐了麦穗，可能放到嘴里面吃。可是有人他是绝对不会做这个事，他也在旁边，然后就说了一些话，说了一些话，说了这些话，耶稣有个回应，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这个时间地点，那当然地点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附近，在可能是在加百农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发生在这一天，这个时刻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也就是是什么？安息日，安息日。那么我们呢，先讲第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安息日，谁设定的安息日。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圣经，我也和大家再重温一下，安息日是神所设立的。安息日是不是对犹太人设立的？安息日不仅是对犹太人设立的，是对全人类，对我们设立的，是在创世神六天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之后，他设立了这个安息日，为的是我们的好处为的是我们的好处。安息日不是为其他的世上的所有的其他的事情设，是为我们人设立的。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创世纪二章一节到三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全人类都受到这件事的影响，全人类都受到这件事的影响。因为在犹太教，就是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这一句话，这个设定确定了我们今天是一周七天，一周七天，一周七天。神创造六天，第七天他安息了，而且他祝福这一天，把它定为一个圣日，是一个神所设立的，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到安息所以我们犹太历，按照犹太的日历，它是我们现在公历是每一天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半夜 midnight 是十二点之后，这一刻就是新年了。所以我们现在新年的钟声敲响是什么？十二点零一秒或者那个时候是新年的钟声敲响了。 但是在犹太人的月历当中，日历当中，他们的一天的开始是从日落的时候开始，所以他前面六天到第七天的时候，这个日落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这个第七天的开始了。所以他那个安息日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是从星期五的晚上这个日落的时候开始。我刚前面讲的那个故事是真实的一个故事，那对夫妇到犹太人家过这个安息日的那个日子，就是那个日落之后，一家人在门口迎接他们。所以这个是他对全人类的贡献啊，对全人类贡献。第七日安息了。然后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这个词叫 Sabbath， 就是安息日，是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故事，这个玛纳的故事啊，叫玛纳的故事，不是我们那位姊妹玛纳，玛纳的故事就是当时犹太人在旷野里面没有吃的，大家都可以知道，不是农耕时代种地，他们是在迁移，所以没有吃的，但是神祝福他们，神赐玛纳给他们，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捡玛纳的时候捡到够自己吃，但是如果你想多捡多留下来，他也放不住，也放不住，到第二天就坏了。所以但是到第六天的时候他们可以收取两份的，到第七天的时候那个玛纳新鲜的像原来一样，所以神的祝福神的应许是不落空的，但是有人到第七天又再去捡的时候就捡不到，所以我们待会儿会讲到这个。所以出埃及记里面第一次提到的时候是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晨，就是到第二天早晨。所以这是第一次提到 Sabbath， 就是这个安息日第一次提到。但真正定安息日，就定这一日我们的相信的神的子民要守的这个安息日，是在出埃及记，在这个十诫的颁布的时候耶和华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所颁布的。这个时候我们看两段圣经，一段是出埃及记，一段是生命记。两段经文的意义差不多，但是生命记的时候是因为重申神的十诫，所以他还提醒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你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在十诫的时候，第四诫十诫第四诫就讲到安息日，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我们大家都知道守安息日是神提醒我们要安息，我们六天工作非常的繁忙，在过去的这个现在机械化多了，可能那个时候更多的是体力的劳动，所以需要得到恢复，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创造的，神知道我们的身体要有一样的什么叫 circadian rhythm， 就是我们要有生物的节律，生物的节律。我们其实每一天都有生物的节律，早晨、晚上、白天、黑夜。生命记是同样的这段经文是几乎是一样的，但最后他加了一句是五章十五节。五章十五节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我们不知道以色列人被带出埃及的那天是不是安息日，但是可以肯定的， 耶稣、神在这里是让犹太人知道他不但是有什么创造的功，所以第一段圣经上面讲的是神的创造，要纪念神的创造，要安息，另外有神有拯救的功，神拯救把他们从以色列、带出来、从犹太带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就是以色列人，我们就是以色列人，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在神学的意义上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是神拣选的 子民，所以我们要安息，像神教导的我们一样，要我们要安息。我们是不是应该守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晚上这样子的一个安息日，是神学上面很大的一个争论，很多人 争论是不是我们应该回到星期五到星期六的这一天的这样子的安息日，甚至我们有一个叫安息日什么安息日的一个教派，是我们、基督教里面的一个教派，他们主张这样子做、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这个谁对谁错，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的重要。那么我们还是回到这段圣经，这段圣经说耶稣当日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第一，我们讲耶稣传福音，他有没有说安息日他就不传福音了？在这里好像不是，好像不是，好像不是。第二，他的门徒做了在犹太人看来是违反他们的诫命的事情，是不是做了违反诫命的事情？所以其实有没有违反诫命呢？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下面的。我们都知道神给了我们安息日设定，让我们得到安息，但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不守安息日，甚至我们守假安息日？后面这个是我们要特别警醒的。第一是我们不守安息日，第二是我们守假安息日。犹太人不守安息日，就在第一次提出安息日之后马上就发生了，就是他们神赐给他们玛瑙，让他们有吃的，有足够吃的，他们去拾取，只要够他们吃的就行了。但是呢，神跟他们说第七天你们要守安息，所以你们不要去拾玛瑙，六天的时候你拾双倍的就可以了，而且神保守那个食物的新鲜。玛瑙是什么呢？玛瑙是一个白颜色的，像馒头一样的，像面包一样的一个食物，但是我也没见过，我也不知道啊，这是在旧约里面的。所以这幅图画就是孩子们都在吃玛瑙，边吃边吃，这一点让我想起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有枣树，打了以后边打 边去帮着爷爷奶奶拾那个枣子，但是自己选那个最喜欢吃的最好的啊。所以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二十七节这里说，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收不着，什么也收不着。但是后面神所说的这句话是我们要特别警醒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可见以色列人不止一次的不守神的律法，可见我们弟兄姊妹可能也不止一次的、在不守神的律法、不守神的律法。当然圣经里面无数次的地方神讲到以色列人怎样的不守他的律法，不守安息日、不守安息日、我列入了 一些、章节在这里、我就 不去，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去展开。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今天没有把这个图画拿出来，我们现在有没有已经进入一个状态，实际上除了我们安息日不守安息日，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在追求很多的世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完全忘记了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给我们这样一个设定。比方说我们大家都很知道的 Black Friday Black Friday 啊，这就是一个在美国特别流行的啊。到了感恩节，本来是我们向上帝感恩啊，让这个我们的先民能够来到美国这块土地的时候，上帝丰盛的供应，这个时候感恩，也感恩印第安人对他们的帮助，是这样的一个感恩节，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节日。我们教会也有每一年都有这样的感恩分享。可是我们教会每一次感恩分享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个挑战，因为我们感恩节的晚上，我们在一起聚餐的时候，我们有分享的时候，就会想说，哎呀，我们分享的时间长一点，会不会有很多人就会离开？因为那个是星期四的晚上 ，Black Friday 现在已经不是 Black Friday 了，已经是 Black Thursday 了，所以大家就去买东西了，会不会这样？但是非常感谢神的恩典，今年我们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来的朋友比任何一年都多，而且我们的分享也是真的是触动了很多人的心，非常的感恩，这是一个图画。现在在中国有这么一天，大家知道不知道？叫光棍节。光棍节是11月11日，四个一，11月11日。今年正好我在天津的时候，回美国的时候，那一天也是11月11日，也是一个，今年正好也是一个星期六，有个星期六，也就是说在犹太人也是那一天，中国的这一天也是非常的热闹，在那之前网上就沸沸扬扬，很多的人就在等那一天，然后在网上网购。马云可能对这个的贡献是非常的大的，非常的大的。这一点我不是说因为在中国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所以他们这样做，其实就像以色列的那个很多人一样，他们还去第七天去食那个玛纳一样，这不能说他们的错，也是他们的错，因为他们真的还是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我们有这个责任，要改变这个状况，要改变这个状况。这是一种是违反不守安息日的例子。当然也有很多守安息日的例子，比方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公元前300多年的时候，他们被埃及人攻占下了耶路撒冷。后来罗马人也把耶路撒冷给占领了，那都是安息日的日子。因为罗马人和埃及人都知道犹太人那一天他们就什么都不做了，什么都不做了。他们甚至假装虔诚的要进去奉献让他们不能够做什么所以这是历史上发生的例子。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的是今天这个讲的主题当中所发生的法利赛人所做的事情。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做假的安息日，他们是把这个日看得比安息更重要。我们都知道安息日三个字，对不对？ Sabbath 就一个词，但这个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那个日，就那个形式，那个 ceremonial 的 acts， 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和那个安息的本质是有根本的区别的。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那么安息日什么不可做呢？什么不可做呢？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犹太人是应着景象，本来摩西颁布的十诫当中第四诫的时候讲到安息日是要他们守安息日，把它作为一个圣日来亲近神，来认识神，而不是说要做这个事情或者不做这个事情。神让他们都休息了，所有的人包括主人包括仆人都休息，神没有说你不可以做这件事，不可以做那件事，但是他们硬着景象去做，所以逼得犹太人怎么样？他要把它写出来，要把它写出来。这是犹太法典里面很有名的39样事情不能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和当时的生活习惯、生活的有关。大家可以看到，比方播种。耕耘、收获等等等等等等，我用这个 underline 用把它列出来，比方收获啊，耶稣的门徒怎么样去摘了麦穗。有可能大家会有个问题了，可能是法利赛人说耶稣的门徒偷东西，是不是？是不是耶稣的门徒在偷东西？按照犹太人的习俗，任何麦田、稻田或者是田野里面，或者长在树枝上果子，手能摘到的，你去摘、采摘、吃、用，都不算偷。在当时他们的习俗，都不算偷。所以法利赛人说的不是他们的门徒偷东西，而是他们的门徒做了那样的事情。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可能认为他收获了，第二脱利了，第三呢是扬长了。那当然我还可以再推，他放在嘴巴里面煮嚼变成了磨面了，对不对？等等等等，我可以不断地推演下去，不断推演下去。更奇特的是，他们把很多很多的事情都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甚至写字都不可以。他不可以写字，写两个字就算违反了安息日。所以犹太人的爸爸妈妈在孩子在那一天的时候，当然他有好的一面，我讲有好的一面，他让孩子们回归安息，来到神父母亲的面前，做很多平时不做的事情，也不做很多平时做的很多的事情，比方看电视、玩 game， 他们就这个时候他们犹太人家里面就不做了。我觉得这是很有帮助的事情，不是很坏的事情。但是他这个写字这个特别的，就是说有的爸爸妈妈就让孩子怎么在空中写字。他说你写字不可以吗？你可以在空中写字，像我们中国人写字对不对？大小孩子都写，就是说不在纸上写就可以，你在空中写就可以。他把它变得怎么样？变得非常的世俗化，非常的世俗化。然后用锤子打击是不可以的。当然那个时候农耕时期用锤子打东西做铁匠这是可能的，但后来就变得越来越离奇，越来越离奇。你不可以摁电钮，所以手机的键是不可以摁的。电话来接的时候不可以打电话拨电钮、摁电钮，所以电梯的电钮当然就不能摁。所以当电梯的电钮不能摁的时候，就出现了我前面讲的那个故事，说当你在24层楼的时候，你那个电梯它就每一层每一层的都停下来，停的时间都一样的，然后看有没有人进来，然后它就自动的就变成了一个自动的电梯，因为那个电梯就叫 Sabbath Elevator， 就是安息电梯，所以人不能去摁的。当你摁的时候，就相当于你在中国，我想到有个习俗，春节的时候家里人不扫地，不倒垃圾，你如果扫地倒垃圾，别人就会说你这个人怎么会把财宝扫掉了呢？是不是？大家都熟悉这种习俗吧？啊，所以一直到后来变成了我这写错了，152条不可以做的事，不是1500啊，我152条不可以做的事情，大家可以想象到那个事情的繁琐，想象到他对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他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战争都造成影响。但是这关键的词儿不是在这儿，关键词儿是他约了这些不可以做的事情，他们渐渐的就忘掉了安息的本质，安息的本质。我们看看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大家如果听到这样的反问，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触？耶稣是不是说你们怎么样，完全做错了，直接告诉他们错了，还是怎么样？还是赞许他们，说你们问的这个问题好？都不是，耶稣是反问他们，实际上是在责备他们。你们连这个都没有听过吗？连这样的事情没有听过吗？其实这不是安息日的事情，是另外一件事情，不是安息日，也不是大卫破坏了安息日。大家看看，耶稣直接给了回答，他说：“当亚比亚他做 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了。最后他说，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以吃。大卫那个时候被扫罗追赶追杀，他可能是已经是营养不足，而且是身体情况每况愈下，他知道没有吃的是不行的，所以他来到神的殿。大卫知道不知道神的律法，知不知道十诫？大卫非常的清楚，大卫比谁都清楚。他去了神的殿，他要吃的。祭司知不知道神的律法？知不知道这个陈设饼除了祭司别人不能吃？知道，但是祭司给了他吃了，而且后来给了他宝剑，他要要的那个剑。不管怎么说，当大卫做了这样的事，是不是违反了神的十诫？是不是？大家说是不是？是，他是违反了神的十诫，他是违反了神的十诫。但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为什么把大卫，因为是他们的祖先，而且是他们认为最辉煌的一个祖先，所以他们供奉大卫，他们认为大卫所做的都很对，但是他们明明知道大卫做错了，但是他们不谴责，或者是不认为他是做错了，不认为他们是违反了律法，不认为他们是违反了律法。反过来，耶稣的门徒掐了麦穗，按照习俗来讲，他是没有做错，按照犹太人的习俗也没做错，按照真正的本意来讲，他们并没有做错，他们并没有做神所说的你那个不可以做，而是他们的习俗。我刚才说的39条也好，100多条也好，都是他们后来把它定成的习俗，他们并不是去劳作去赚得钱财去过他们的生活，而是说他们在肚子饿的时候他们要吃，所以他们就拿了这个麦穗。所以耶稣在这里责备他们的是他们的心刚硬，他们明明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他们还是心地刚硬。我在想给大家留一个问题，大家留到后面去思想，因为后面这段经文还提到同样的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法利赛人要挑战耶稣在这里？他们说耶稣的门徒做错了，是为了什么缘故？是真的他们认为他们违反了律法吗？还是为了其他的缘故？大家先放到你的脑子里面先想一想。这是大卫当时进圣殿的这么一个图画，那个就是陈设饼在前面祭司让他吃了陈设饼。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两句话是又对他们说，大家知道这是耶稣基督亲自来给我们讲，亲自来给我们讲安息日的意义。所以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大家都知道前面我们读的创世纪里面第二章里面讲的是神创造了六日，创造的工完了以后第七日他就歇了他的工安息了。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十诫的颁发的时候，神也是告诉他们这一切最后是让他们守安息日，回归安息。也是在这里是的先后次序，是他设定安息日是为了让以色列人，让全世界的人都有安息，而不是说设立这个安息日来捆绑你们，让你们不做这个，让你们不做那个，是不是？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个，所以变成了我们持守安息日。前面我讲的那个例子，以色列人犹太人守安息日的，我觉得挺美好的，挺美好的，真的挺美好，挺温暖的。但是如果忘记了那个安息的本质的话， 那就我们就逐渐逐渐的忘记了安息日的主。神为我们设立安息日，不是让我们被捆绑，而是让我们得到安息。大家注意到出埃及记这个第一次颁发这个十诫的第四诫的时候，神说到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城里面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神无微不至的在看顾我们，让我们的主人仆人甚至牲畜都能够得到安息，让我们能够身体体力得到安息，让我们的脑力得到安息，让我们的灵性得到安息，来到他的面前，把他分别为圣的这个日子。七就是安息日的本意， Sabbath 这个词原本的意思是七，原本的意思是七，七就是回归安息的意思。这个七这个字在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属神的这个犹太的教后来的基督教里面是个非常重要的意思，表示完成的意思，完全的意思，表示安息的意思。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们 UVA 有一个 Seven 有一个秘密组织叫 Seven， 也是 Seven 啊。所以神是无微不至的，他体贴到人的软弱，他没有说主人得安息仆人不得安息，他没有这样说，甚至客旅的也得到安息。可是我们都知道神最后的时候，神说天是我的座椅，地是我的脚凳，哪里有我的安息的地方呢？神甚至都在问他有没有安息的地方。神说天上飞鸟狐狸有洞，天飞鸟有窝，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神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的罪来到这个真是来到这个世界，能够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才这一对比，我们看到神为了我们的安息设定了这个安息日。最后他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这句话我们平时看的时候是把着眼点看到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也是安息日的主。但是我们在看英文的时候， So the Son of Man， Son of Man is Lord even of Sabbath， 甚至安息日我都是主。在当时他宣告这个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们不认识这位弥赛亚，他们不知道他所说的这句话的本意是什么。今天我们后面这段经文是讲到怎样才得到真正的安息。在旧约当中，神让以色列人让我们守安息日，但是在新约里面，耶稣来了之后，耶稣告诉我们真正的安息只有从他那里可以得到。马太福音这里今天我们唱的这首诗歌也唱到了，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神耶稣是唯一我们可以真正得到安息的。希伯来书说，所以我们务必极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的样子跌倒了。因为不守安息，因为我们不能够与神亲近，因为我们不能够得到安息，我们就跌倒了。第四章第十六节这里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神的帮助是随时随刻的，随时随刻的。我在这里把下面的这段经文非常简短的过去，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发生在我们当中的事情，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安息。但是我们后面这段经文是一个非常简短的经文，我今天也不展开来讲。但是我们要看到犹太那个法利赛人的心底的刚硬，撒都该人的心底的刚硬，他们为什么要挑战耶稣说你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在这里 同样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在会堂里面有一个人他有很重的病，手枯干了，我们就知道在我们现在就是叫 PAD 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 就是外周血管疾病，这样导致了怎么样，血供应不过去了，最后干枯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截肢。但是耶稣在安息日进入会堂，这个人就站在那里，所以形成了一个鲜明的挑战，你是不是治？如果你治的话，你做好事，但是你破坏了安息日；如果你不治的话，那你的怜悯在哪里？你的慈爱在哪里？所以法利赛人他就挑战他，说要他们这些人不断地在窥探耶稣，和刚才那个麦地里面是一样的，当他们刚摘了麦穗，这些人就来挑战，他们随时随刻地来挑战耶稣。为什么？刚才我问大家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挑战耶稣？因为他们的罪，就是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法利赛的人的罪，他们的罪是他们骄傲，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以自己为中心，他们非常的骄傲，在神学上他们认为他们对旧约的律法非常的清楚，他们100多条的东西不做，他们知道了样样比谁都知道，但是他们不认识这位上帝，他们不愿意承认他是上帝，他们把自己的这个会堂里面的收入，会堂里面人多少，奉献多少，他们自己的身体看得比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更加的重要，所以他们嫉妒，他们不愿意看到，他们要挑战耶稣。所以当耶稣看到这个事，耶稣当然知道他们的所有的一切，我们这位上帝是全知的神，他们知道他的，他知道他的，他们的心思。所以耶稣说，在安息日是该作恶还是做行善呢？是不是？看，在这里他问你们，耶稣对他们说，站起来站在当中，你们是应该行善还是行恶呢？是救命还是害命呢？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这些法利赛人就是因为所谓的不守安息日，其实真正的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接受，也不认识这位上帝的主，他们因为自己的缘故，因为他们的罪，他们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要害命，他不要耶稣救命，他要害命。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故事非常 简短，耶稣医治，甚至他手刚伸出来，表明他做出了一个，他伸出了手，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伸出我们的，我们愿意接受，这个就是我们伸出的手，我们就得医治，就得医治。而法利赛人和希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灭除耶稣，怎样灭除耶稣。这就是这幅图画，在会堂里面，这位枯干手的人，耶稣在责问他们，虽然他们并没有说什么，但是耶稣知道他们的心地，知道他们的心地。最后我还是用发生在我们中间的，就是最近发生我们在中间的故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真正的安息是什么。非常感谢神把士卓姐妹一家带到我们当中，大家都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士卓姐妹在去年她怀孕的时候发现她的视力下降，在生产的前几天的时候，医生因为这个症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症状，就给她做了 MRI， 然后发现她的垂体上面脑膜上面长了一个肿瘤，这个肿瘤因为压迫视神经导致了她的这个视力的丧失。感谢神，这个肿瘤是一级的良性肿瘤，诊断的结果是医生的手术非常的成功，按照医生说99%就切除了。不过我是学医的，我知道即使是他说100%的切除的话，你在显微镜底下看也绝对不是100%，因为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视觉所看到的不可能是100%切除的。但是我想神的恩典够我们的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是神的大能，神在这件事上的作为，不仅仅是他让医生有聪明、有智慧、有技能， 更重要的是，在创世以前，神就拣选了这个姊妹，拣选了她的婆婆成为她的儿女，然后拣选了她妈妈，在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因为神的感动，神的带领，她成为基督徒，受洗，成为神的儿女。神在这个时候让这个所谓的苦难发生，真的是有他的美意。我自己有亲身的感受，就是当我们知道那天我陪视作姐妹去医院看了医生之后，回来之后，我有的时候就想，她就像我的女儿一样，如果是发生在我的女儿身上，我会有什么样的焦急，什么样的无能，什么样的这个焦虑，什么样的无助，我不能想象。但是感谢神，他的圣灵感动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为他进士祷告，为他祷告，安慰他，帮助他，他真的是从惊愕之中，从无助当中，从绝望当中，正是看到了一线希望。他能够在他最后的那几天能够振作起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跟我们说他和神无比的亲近，他看到了希望。然后我们也为医生祷告，为护士祷告， 为所有的医护人员祷告，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来一起来祷告。真的是感谢神的恩典。 我知道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别的地方，而不是在 Charlottesville， 而不是在我们教会合并的这个时候，可能这个结果就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更感谢神的是，世卓的先生和他的父亲都因为这样子的事情，因为神的感动，他们真的是愿意把自己放下自己，伸出这只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们下个星期开始参加我们的受洗班。我们真的看到神在这一家人当中的真正的祝福，真正的平安，真正的这个安息，让我们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安息。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这安息，而且这个安息不只是在安息日的安息，是我们7个7天、70个7天、700个7天的安息日，我们每一天在他里面都有安息。我们最后跟大家一起来看今天分享的内容。安息这个日，我们要想一想，这个安息日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为人而设立的。我们因着罪不愿意安息，我们不去安息，甚至我们有些做生意的，包括我自己写文章、写 grant， 有的时候用星期天来花很多时间来做。不是说星期天你不可以做，但是你不可以花很多的时间，或者把你的精力，完全的精力放在这个上面。如果有可能就完全不做犹太人守安息日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怎么样去做害人的事情，做坏事呀，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愿意安息，或者我们有假安息。神为我们设立的安息日不是为了捆绑我们，是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息。而我们真正能够得到安息，就是接受耶稣基督，让我们与神亲近，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安息。感谢神，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还有后面还有我们非常美好的婚宴，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感谢神赐我们美好的安息。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天上的父，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创造了宇宙万物，你也创造了我们人，给了我们生命的气息，我们有你的形象，你为了我们的缘故给我们设立了安息日。可是我们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忘记安息日，我们不守安息日，我们守假安息日，我们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但是神你亲自的 用你的话语在圣经里面亲自地告诉我们，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你就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得到安息。今天让孩子在这里讲这段信息，真的是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得着。我们没有高言大志，但是神你的话语真的是无比美好。我们把我们下面所有一切的时间，我们敬拜的时间，我们交通的时间，我们爱宴的时间，我们婚宴的时间，都完全仰望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感谢主丰盛的供应，感谢主丰盛的恩典。求主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